耶稣说，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？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史蒂凡老师，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，这里是告诉我们自以为义的人拒绝慈父的爱，这是失去这个大儿子的这个比喻。一般讲到这个浪子的比喻，大概都是把重点呢放在浪子，然后就特别的强调浪子悔改多么的宝贵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，这是事实。过度的高举这一个浪子，过度的强调他的悔改多么的难能可贵，不错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是你仔细再想一想，这个浪子为什么会悔改？就是因为他走投无路。如果他还能够在社会上混下去，他绝对不会回头，同意吧？所以你过度的高举这个浪子，就失去了那个焦点。所以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个重点固然是因为浪子要悔改，更重要的就是赦免这个浪子的这个父亲。如果父亲不赦免他，那浪子悔改就没有用处，就失去意义。所以这里要凸显的就是这个父亲的慈爱的心，一再忍耐，一再等候，不放弃希望。这正好表明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。我们之所以悔改，不是我们有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聪明，而是神特别的怜悯，圣灵的感动。你想想看，有很多人，很多人，或许你就是这样的其中的一个，就是走投无路了，走到一个绝境了，你没有办法再混下去了，所以只好回头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才说呢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嘛，不到黄河心不死嘛。很多人心就这么硬，不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不回头的。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，年纪轻轻的时候，很一帆风顺的时候，他就悔改信主啊，这个要加倍的祝福。所以我们不要太高举了这个悔改啊，高举这个人不错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更重要，连悔改的心也是神给我们的。再更进一步说，如果神不把救恩的大门为我们敞开，我们要怎么悔改呢？我们悔改也求告无门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重点不在于浪子的回头，而在父亲的慈爱赦免他的罪。重点不在我们的悔改，而在于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而死，赦免我们罪，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才是重点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个说明了以后，你就明白了啊，这个浪子的回头，一定跟失羊失钱的那个完全是一样的，因为三重比喻。那重点在哪里？就是啊，这个父亲欢喜快乐，我们得救了，上帝、天使、耶稣基督为我们欢喜快乐。好，这才是正确的解释这一段的原则和真理。那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看呢，另外一个故事呢，也跟这个浪子啊能够衔接在一起。那25到32节呢，耶稣继续的讲，其实比浪子这个回头呢，我认为还更重要，因为常常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特别他这一段呢，针对性非常强，就是对着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。我们再来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啊，前一刻我们提到浪子，这个浪子他的预表就是税吏与罪人，是吧？当时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谁最诟病最瞧不起的，那也可以指说一切不义的人，那这些不义的人一定是需要悔改嘛，对吧？好，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故事人物里面有一个叫哥哥的，这个哥哥就是预表法利赛人啦、啊。啊，那法利赛人是什么？自以为义的人啦、啊。那自以为义的人怎么样？要不要悔改？更需要悔改。那这就对了，这就是啊25-32节的很重要的那个重点。好，那浪子的故事跟这个大儿子的故事里面人物就是父亲。那父亲呢就是代表耶稣上帝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第25节啊一直到32节。25节说这个大儿子在田里面呢工作，那现在回来了，离家不远，听到呢啊有欢乐啦跳舞的吵杂的声音。他很好奇，叫一仆人来问到底怎么一回事。27节，仆人就说：“你的兄弟回来了，那个浪子回来了。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就把肥牛犊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大儿子就对父亲说：‘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。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……’”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就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在一起啊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”哎，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大儿子，他虽然在家里面，但是呢，他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他心灵就成为浪子，他在家里面流浪了，对吧？啊，不知谦卑感恩，你看是吧？他不懂得父亲的心意，哎，所以我们就看见呢，其实大儿子也是一个浪子，只不过是他在家里流浪而已。啊，我们看29节，他向他的父亲埋怨说：“我为你工作这么多年呢、啊。”你说的话我都没有违背过啊，拼命为你干活，但是你并没有为我宰杀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吃喝庆贺啊。他埋怨，你看看他怎么样埋怨法。服侍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这个大儿子呢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忠心，对吧？可是你要晓得他的身份是什么，是儿子。哎，结果他把自己当成是雇工，是一个员工，你看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。他虽然非常卖力的工作，只不过是尽义务而已嘛，是不是？你看雇工不就只有尽义务嘛，是吧？啊，并没有出于他对这个家庭对这个产业有一份那个爱护的心，有那个使命感，是吧？他忘记了自己就是最尊贵的儿子的身份啊，是将来要继承家业的啊，以后啊，这个整个的都是他的啦。因此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雇工，当作一个职员，他没有融入到他家庭里面去，也没有融入他的父亲的心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所以如果你读圣经只看到他说，哎，说了这些话，你还以为他非常非常的忠心，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这跟他的身份不称，他的身份呢更是尊贵，儿子耶，结果他把自己降格了，变成好像工人一样的来替父亲打工而已啦。啊，就好像是外人啊。那我们再来看接着下去说什么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可见得他很计较他个人的好处啊，只求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，他没有看得更长远，将来这个财产这整个家业都是他的啊，是不是？他为了这个小小的目前没有满足他的需要，他闷了很久，你看就开始发怨言，是吧？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心态整个都暴露出来啊，他不领受 父亲对他的爱心，对他的善意。你看在三十一节，父亲的好意已经说出来了，儿啊，我们都生活在一起耶，天天都在一起，我现在所有一切将来都是你的呀。我们知道在犹太人背景里面呢，长子呢他这个啊有双重的祝福，他得到了产业是其他的弟弟妹妹的啊双倍啊，所以这就他不明白这一个啊，他得的是这样的丰富，却是为了这个小小的没有让他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吃喝快乐呢，就大发脾气，是吧？他不能够体会父亲对长子的那份尊重与祝福，因为这里说你常常和我同在，而且父亲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他的，所以他没有知足，也不懂得感恩，所以就是非常的可惜。这就是大儿子。可以想想看，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啊，在自己的家里，在教会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就是忘了我们的身份，啊，是不是为了自己很小的一些不方便，我们就失去了啊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或者是啊失去了我们要来服侍的这一份的热忱。啊，这实在是得不偿失，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那这里说的更白一点的，就是针对法利赛人。这法利赛人呢，得天独厚，你这犹太人呢，生来就是神的选民。啊，这法利赛人呢，又是熟读这个摩西的律法，哎呀，在社会上受尊敬，非常有地位，啊，他们却是养成了高傲自大的心，而不是谦卑下来。他们没有说哇，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要知足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谦卑，却反而是瞧不起那一些啊跟他不一样的那一些其他的人，特别是税吏，特别是这一些啊边缘的人，把他们当作不可赦罪的、不跟他们来往的一群罪人。你看，骄傲自大，忘恩而负义啊，不知足而不知感恩。自以为义啊，那这就是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的态度，那也反映出我们常常也会落入这样的光景，那就是法利赛人自以为义的那个错误的心态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儿子，经过父亲这么说，他有没有回头呢？啊，没有，他自以为义，拒绝回头，他这个浪子在家却不回头啊！我们再回过头去看25到28节，这里说大儿子回来啊，听到家里面呢有唱歌跳舞欢喜快乐的声音啊，一问清楚说他流浪的弟弟回来了啊，父亲为他庆贺了。28节，他不仅啊没有赶快进去啊，我要看看我这个小弟弟啊，欢迎他回来，跟他一起欢喜快乐。他反而是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你看到了没有？他不谅解父亲善待浪子的这份心意，他的心中却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兴、不开心，反而赌气不进家门。他不能够接纳他的弟弟呢。哎，这个浪子回头。他心胸是这样的狭窄，他不能够饶恕人，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也不得饶恕，所以他很不开心啊，生气啊，怪罪他的父亲。再来就看到30节，他又开始啊责怪啊他的弟弟，论断他的弟弟啊，你看到了，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一样。你看他心中非常非常的不满，充满了苦毒，他不能够原谅他的弟弟，把他当娼妓一样的来看待，不顾兄弟的手足亲情，同时他也控告他的父亲对待他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。那我们就看见啊，这个大儿子啊，他就赌气 不进家门。他实在是不明白失而又得、死而复活的这个宝贵的意义。哎，你看一看哦，这个浪子回头了以后是马上回到家里面来，这个大儿子在这个家里面过着很舒适的生活，现在却是赌气不进家门。而他的父亲同样的用慈心来待他，特别出来啊，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进家门，要他回家劝他。结果他跟他的弟弟正好相反，拒绝父亲的好意，赌气不进家门啊。这边我们就看见了啊，他的父亲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关怀和包容啊，但是这个大儿子就不能够领情，因为他完全不明白父亲的心意，也完全没有一个同理的心来接纳他这个啊悔改回头的弟弟，他对他是冷漠无情，哎，所以他就失去了一切的祝福，他不愿再走进家门。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段圣经啊，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，这里说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那从这一段经文看来，这个做大儿子的他完全跟这个违背，他整个满肚子里面都是不满，充满了恶毒，不能够饶恕他的弟弟，甚至于他的父亲啊，对于他的顶撞也没有责怪他、饶恕他，但是他就不能够接受别人对他的饶恕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大儿子实在是在家里面的心灵的浪子，比他的这个弟弟更是可怜。弟弟还知道最后悔改回来，现在这个大儿子连悔改的心都没有，反而是赌气不进家门。他实在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，他只知道尽义务，也缺乏爱心，不知满足，也没有同理心，所以更不能够明白父亲的对他的爱心，对他的期望，更不能够理解父亲为什么要接纳这个啊流浪在外的他的弟弟。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最好的一个写照。法利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他们自以为意，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有足够的条件可以进天国，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。所以他们生而为神的选民，很难理解，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非犹太人的，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这样子才能够进天堂。他不能够理解，他认为呢，我们必须要像犹太人这样才能够进天堂。我们可以从这个大儿子他的错误失败的当中学什么样的功课呢？这里我举几个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首先第一个，不要因为自己所没有的而愤怒，就 就像这个大儿子，父亲没有为他啊宰肥牛，让他来跟朋友一起吃喝，哎，他就愤怒了啊。第二，要为所拥有的而感恩啊。这个大儿子他将来拥有整个的产业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足，所以他没有感恩的心。第三，我们要为失而复得的来欢乐，所以他大儿子啊，不像他的父亲那样为着他的弟弟回头了，能够一起来欢喜快乐。第四，我们永远要记得，亲密的关系远胜过一切。那这个大儿子，他不仅不看重他跟他的弟弟手足亲情，同时他也不看重他跟父亲这么亲密的关系，因此最后他要失去了许多的祝福。那他实在就是一个自义的人，那这就是代表法利赛人。那我们再想想看，大儿子悔改了吗？他得救了吗？他最后进家门了吗？也就是说他能不能进天国？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比喻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些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讲了这么多的比喻，特别是最后这个大儿子的比喻，他们有没有领悟啊？有没有悔改啊？答案很简单，没有。但是不是一个也没有，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尼哥底母啊，他是法利赛人啊，还有这个把他的坟墓呢拿出来借给耶稣来用的，埋葬耶稣的这个约瑟啊，他也是法利赛人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还是有法利赛人来悔改，但是绝大多数是没有的，这可以肯定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来做一个结论，把路加福音十五章这几个比喻一起再来复习，好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概念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一组三重比喻很清楚的说明耶稣的恩慈，他乐意接受罪人，也就是不义的人的认罪悔改，要赦免他们的罪，将来他们要在天国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。第二，人一离开神，就好像那只羊离开牧人，那个钱离开富人，那个浪子离开父亲一样的，那个光景都非常的悲惨，一直到被找回来了才恢复应当有的身份地位和功用，那个时候生命才恢复有目的和意义。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，除非我们信主了，否则的话我们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，就是一个失落的人。第三，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听了这三重比喻以后仍然无动于衷，耶稣就继续用大儿子自以为义的这个比喻，就是刚才我们也提过了直接就说中了他们的要害。不义的人就是有罪的人，像我们这些人当然需要悔改啦，才能够得救。那自以为义的人，像这个大儿子，像这一些法利赛人文士等等，更是需要悔改才能够得救。可惜以他们的背景来说，实在更难做到这一点。刚才我们说了少数的法利赛人有得救，但是绝对多数的还是失落在罪恶当中。第四，神用无限的恩慈忍耐等候失落的人要悔改回转接受救恩， 那耶稣基督被上帝差派到世界上来，就是来主动的寻找失落的罪人，不仅如此还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，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除了接受救恩而能够得救之外，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，也有这样子的传福音的热情，能够使更多的人像我们这样子能够悔改，像这个浪子一样，像大儿子一样，这就是我们得救了最终的目的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，让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意能够满足，欢喜快乐，神的国早一天能够降临。第五，每个人都很可能成为浪子，很可能像小儿子这样子的远离家门，出去放荡放纵，浪费资财，或者是像大儿子一样，虽然住在家里，却是心灵流浪在外。小儿子是不义，大儿子是自义，自以为义。这两类的人都必须要及早悔改，回转归向基督，接受救恩，最后才能够得到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接纳，就像父亲接纳浪子一样，就像父亲也要接纳大儿子，但是被大儿子所拒绝。最后一个，这三重比喻当中的牧人，这个妇人，这个父亲，都是在预表上帝，预表耶稣。我们看见共同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都为失落的人，失落的东西在忧伤，在焦虑，所以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，四处去寻找，结果寻获了，带回家来，他们就欢喜快乐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用恩慈爱心饶恕彼此过去的错误，过去的失败，用盼望信心追求未来的成功，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向基督。所以这个三重的比喻告诉我们，耶稣来寻找像浪子那样的不义的人，也要寻找像大儿子这样自以为义的人。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悔改，接受救恩。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，下期再会，上帝祝福每一位。